欢迎您收听《斯布真讲道集》，这是第2507号讲道，1885年7月2日，都市会幕教堂周四晚间正道。他跑，他也跑。马可福音五章六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路加福音15章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两段经文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人从远处跑向耶稣，父亲从远处跑向浪子，二者都在跑。当二人跑着去见对方时，他们很快就相见了。当罪人跑向基督，天父跑向罪人时，过不了多久，他们便欢喜相逢了。天上地下都有喜乐。在开始讲道之前，首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被鬼附之人的处境。经上说，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一，罪人的处境。若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预言，我首先要说的是，这里所描述的情形象征着罪人的处境，他离基督很远。首先，神圣灵张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了自己的真实状况。这时挡在他路上的主要困难是他认识到了自己距离救主很远。他开始哭喊，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这个可怜人感觉自己和伟大中保之间相隔甚是遥远，他只能远远地看见耶稣。正如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还没有来到基督面前，也没有证实基督赐福的奇妙大能。我敢说，在这里聚会的人群中，也有人会感觉自己远离主耶稣基督，远离伟大的天父。论到品性，你是远离的。我没有打算要谴责你，因为你的内心和良知会谴责你。我没必要描述你以往的生活。如果基督已经来祝福你，那我知道你的罪会一直显明在你的眼前。你不可能对他视而不见，仿佛他是涂在你眼球上的。你过往的罪好像迷雾，你必须透过他审视一切。结果所有的事在你眼中都变得黑暗和沉闷。神就向你施怜悯，但这种怜悯似乎又在指责你对你的恩主忘恩负义，并且拒绝任何的怜悯。你所忍受的各种管教对你来说似乎都只不过是将来命运的一种预兆。因为按照你过往的生活，你感觉到自己离基督非常遥远，他是完美的，而你满身罪污，他是公义的，而你是不义的，他柔和谦卑，而你承认自己一直是骄傲任性的，他蒙父所爱，是神所亲爱的仆人，但你嘲笑神的福音，拒绝顺从他，你实在离基督很远。在你看来，如果基督和忏悔的强盗相配，那你也可以和为你死的救主相配，此外别无选择。你感觉自己甚至不配与他同在这个世界，更何况与他同在天国了。如今我们的主正前往加大拉，据我所知，他渡过了加利利海，经受了夜间的风暴，为的是医治一个人。他再回来时，因行了那个奇迹感到十分满足。或许你就是那类人中的一个，像这个被鬼附的可怜人，与基督的形象相差甚远。他或许已经在这美好的时刻来到了这里，我要拯救你。不管怎么说，他的仆人若作为器皿蒙主使用，拯救了像你这样的罪人，他回家时将跟你一样会充满感恩。但首先，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品性上远离基督。但在你看来更糟糕的是，论到靠基督得救的任何指望，你似乎差得很远。也许你听福音讲到很长时间了，当你年轻时感觉神的国已经临近了你，但现在你越是长大就越不容易受到神圣的影响。你过去时常在听到后哭泣，现在却更容易在听到中沉睡。以前曾有基督徒的朋友善意提醒你，现在却很少有基督徒的朋友劝告你，因为你以嘲讽的方式排斥他们所说的话。即使你坐在这里，心中也在抱怨，聚会中的某些人或许可以得救， 但我一定不会。主耶稣基督也许会来这里拯救一些可怜的灵魂，但他肯定不会拯救我。我是被遗弃的流浪儿，或许不是因为公开的罪，而是因为我内心刚硬，直到我的灵魂变得像北方的钢与铁一样硬。直到我的灵魂变得像北方的钢与铁一样硬，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打动我。我丝毫不敢指望救主会祝福我。现在我要对你说，亲爱的朋友，知道你的情形如此，我很难过。但我更高兴我们谈论这一话题时你在这里，因为被鬼附的加大拉人跟整个国家的人一样无助。离开了基督，他的境况是绝对无助的。毫无疑问，他们身处残暴的时代，曾想尽当时的各种办法捆住这个被鬼附的人，但铁链和铜手铐都无法捆绑他，他不能被制服，也不会受到阻止。然而值得称颂的基督啊，你可以在半夜穿过海上的风暴前来拯救这样一个人。亲爱的朋友，你也许面临同样的情况，你因为错误地认为自己是毫无指望的，才如此远离基督。但也许现在正是时候，你可以从魔鬼的权势下得解脱，被带到耶稣的脚前坐下，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论到对基督的认识，有些人也是远离基督的，他们对神所立的基督了解很少，他们曾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们知道一些有关他的模糊概念，但他们只是远远看见他。在当今的时代，福音被传遍各个角落，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圣所，认识了他就是永恒的生命。许多人因认识他被称义，不认识他的必永远灭亡。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却对他如此无知。神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但许多人在其他知识上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唯独对这种救恩一无所知。朋友啊，想到这一点真是可怕，你会听到他们攻击圣经，但几乎所有发动攻击的人都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你会听到他们反对基督，但那些反对他的人却完全不了解他的基本生平。这句话几乎变成了一个谚语，他们没有研究过他的品性，也没有查考过他的教导，但他们无所顾忌，好像他们是不会犯错的，好像他们有资格在完全不听取好像他们有资格在完全不听取案件的情况下就可以下结论做决定。这种行为方式很恶劣。然而即使你对基督的认识很少，我也会很高兴你在这里。我只相信你在神的带领下也许会像这个可怜无知被鬼附的人那样做。尽管他以前很少认识他，但他跑过来拜他，一点点知识好像伯利恒的那颗星，也足以引导那些愿意追随那星的人来到基督面前。关于基督是谁，这种微弱的闪光也许会燃烧发旺，使人完全认识他。借着那样的知识，你可以被带进一种自由，就是基督借以释放他子民得自由。我不想再赘述罪人远离基督时的悲惨境况，只想说明你远离基督的原因可能在于你感觉自己无法靠近他，你非常属世，所以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基督还活在世上，我宁愿走到爬不起来了也要就近他。如果我可以跟他说话，他能够听见我说什么，也能够用真切的声音回应我。如果我可以看见他，他会看我一眼，我愿花尽我所有钱财，走遍所有海洋陆地，只要我能靠近他。但不知何故我做不到。如果只是用手指去摸他的衣裳穗子，我愿意挤过去摸一下。如果只是张开手臂拥抱他，好像西面抱起婴孩耶稣那样，我愿意这样做，并且喜乐地做。但我不晓得怎样才能靠近他，对我来说一切都如云雾一般模糊不清。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我也曾身处那种状况，而后我也真是远远地看见耶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认识到他是属于我的。尽管这种感觉占据了你的心，我还是要对你说，并且我对自己说的话充满了美好的指望。你要效仿这个可怜人，他的处境与你极其相似，只会比你更糟。我祈求并渴望你可以像他那样跑向基督，然后像他那样拜他。 二、罪人的特权。其次要注意罪人的特权，他看见耶稣，尽管他只是远远的看见他，虽然你只是远远的看见基督，因不太了解他而不能靠近他，但至少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你已听到过下面的信息，这是你所听到过的最好信息。神的儿子降世，住在人间，取了我们的肉身，变成他母亲一样的人。尽管他死在了十字架上，但他从死里复活，且仍然活着。你已经听到有人讲述这一切，你没有按照自己的本分思想这事，你没有在心里权衡这事，亦或寻求理解其全部的神圣教导。你对他仍然停留在一种浅薄的认识上，让你只能远远看见他。此外，你还听说并相信这位医生为人类成就了大事，虽然你没有多想他已经做的一切，但仍然晓得他活过、爱过且死过。我要拯救世人，你常常听说他在十字架上为了人类的罪做了挽回祭。我要对你说，无论你从前听见过什么，也无论你将来会听见什么，这都是最好的信息。总有一天，你会把神的这一真理看作是黑夜中唯一的希望之星，它原本就是永恒的。我希望你会把神的这一真理当作最明亮的宝石，你见过的最珍贵的宝藏，珍藏在你心里。此外，我还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主耶稣基督正在拯救其他人。你曾遇到并观察一些人，发现他们变化很大，与从前的样子大不相同。尽管有时你会讥笑他们，但在内心深处你并不真正讥笑他们，你愿意自己跟他们一样。总之，你会钦佩任何人身上的这些奇妙的变化，被称为重生得救。或许你认识一些一起工作的伙伴，尽管你取笑他们，但你知道他们变成了比以前更好的人。一旦你看到他们身上发生了真实的变化，你会羡慕这种改变。你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感觉，虽然你猜不透其中的奥秘，但感觉到里面有某种东西。是的，你能看见耶稣。虽然我还是悲伤地说，你只是远远地看见他，你在心中有一点相信他有可能会拯救你，你的灵魂存有一些谦卑的渴望，希望他看顾你的道路，将恶魔从你里面赶出去，让你成为他喜悦的仆人。我们再来看一下罪人的特权。基督已经来到了他所在的区域，这个地方很可怕，到处是坟墓和污秽，因为这人的野蛮和疯癫，这里变得更加恐怖。但基督亲临此地，他踏上了加大拉的同一处海岸，他是以大能施行拯救的主，如今来到了死荫之地，他能够驱逐恶魔，如今来到了恶魔自己的地盘，他来到了狮子洞里与之征战。我们现今的人也拥有这种特权，创造天地的主耶稣基督仍然在我们中间，且与我们同在，直到照所安排的那日，他能让死人复活，医好麻风病人，赶逐魔鬼，如今仍然借着他的圣灵在工作。虽然他的肉身已经离开，但仍然以有效拯救的大能停留在我们中间。对一切信靠他的人而言，他的这种停留意味着救恩。世人呢，当侧耳倾听，当你们听到时，愿神借此信息祝福你们的灵魂。三、罪人最明智的做法。当这个被鬼附之人远远看见耶稣时，他做了什么？这是我们讨论的关键点，从中可学习到罪人最明智的做法。他跑过去拜他。我没听说过他以前曾像门徒那样以明智而得体的方式拜基督。也许他刚刚爬到山坡上，一边嚎叫一边用石头砍自己，此时正巧发现了正在靠岸的船，又看见一个陌生人下了船，正如埃尔罗曼家的土著看见约翰威廉姆斯在食人族的海边着陆那样。他可怕的本能使其马上飞奔到海滩上，也许其本意是为了攻击这人，因他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侵犯野人的辖区。当他越来越接近这个神秘的陌生人时，一股十分新奇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的脚步慢了下来，他凶猛的目光变得暗淡了，他禽兽般的本能变得平和了。在他里面，那贪婪的狼、咆哮的狮子现在开始战惊。 因为他们感知到了自己的主人，他来到了足够接近基督的地方，看得更清楚了。基督就站在那里，充满单纯的威严、安静与祥和，与此可怜受造物的疯癫躁狂正相反。这人伏伏在耶稣脚前拜他，住在他里面的恶魔借用他的声音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在这一刻，占上风的是这人，而非恶魔。恶鬼们感觉他里面残存的人格已经微乎其微，但在这一瞬间，这人在基督临在的奥秘影响之下服服敬拜。在讨论这一话题时，我盼望并相信在这里的某个大罪人也有片刻的清醒，某个疯狂罪人能在恶魔再次说话之前也得享片刻的安静。也许他来这里前刚刚犯下了各种形式的罪，但在目前他感觉到一种庄严的沉静悄悄袭来。好些日子以来他都无法安静，但这种神圣的肃穆使他平静下来，祈求神赐下某种奇异的影响，此时在他看来是奇异的，以吸引他跑向基督，伏伏在他的脚下拜他。除非我相信，任何人若是对基督没有一些信心，是不会去拜他的。在此基础上，我再来讲论在基督里的信心。这样的标准并不高。据此，我说这个完全疯癫的人所做的事很明智。神的圣灵带领他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就在他暂时挣脱魔鬼权势的片刻之间，他跑向基督来拜他。我要对所有处于类似情况下的可怜灵魂说，我恳求你趁着一两分钟的时间赶快来拜神所立的基督，就是我向你传讲的这一位。首先考虑这个问题，基督是人也是神，所以值得敬拜。这个可怜的被鬼附的人比今天的苏西尼派或称现代的神体一位论派更聪明，他感觉到基督里所蕴含的一切超过了任何一个纯粹的人。尽管他还被鬼附着，但他服服敬拜基督。亲爱的朋友，你也晓得基督是神，那就公平对待自己，花几分钟时间来拜他，把他当作完全的、永远值得称颂的神。即使他永不拯救你，他还是配得崇拜，因为他是如此伟大又恩慈。因此，就让你的心沉静片刻，服服在他的脚前吧。要从你的内心深处称他为主，称他为神。此外，基督为拯救罪人舍命，他是神，却为拯救罪人受死。所以我对你说，当拜他。回想过去，我也曾担心基督永远都不会拯救自己，但我心里常常感觉，即使他没有拯救我，我也必须因他为可怜罪人所成就的一切而爱他。在读到有关他生平和受死的奇妙故事后，我在想，即使他唾弃我，我也愿意躺在他的脚前说，你可以唾弃我，但你是值得称颂的基督，因此就是你咒诅我，我也只能说那是我应得的。求你在我身上凭你的旨意行，但是你曾拯救那位临死的强盗，你也曾从一个女孩身上赶出七个鬼并拯救了她。纵然如此，你若不屈尊拯救我，你还是值得称颂的基督。我不能抱怨你或者挑你的错，却要伏伏在你的脚前敬拜你。你会这样说这样做吗？你会眼含泪水仰望他吗？当你看见他手脚上的钉痕，他肋旁那深及内心的伤口，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必须伏伏在他的脚前拜他吗？暂时把有关你自己的各种问题都抛开，单单思想他吧，甚至在当下这一刻忘记你的罪，思想他所配得的一切。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让你的灵魂热切伏伏在神所立的基督面前拜他。我还要再多说一句，你们可以拜他，虽然你们的灵魂可怜慌张，里面充满担忧困惑，还住着魔鬼，但同时也存在这种想法，即唯有基督能拯救你们。你们的确知道这一点，除了就近他，你们还能去哪里呢？此外还有其他门是对你们敞开的吗？还有其他人的手曾为你们被刺透吗？还有其他人肋旁烫着血 只为洗净你们的罪吗？哪里还有人像基督这样爱你？因此务要认识到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自有拥有，而你们不能也不会崇拜其他人。你们就是这个可怜被鬼附的灵魂，当服服拜他，要对他说，主啊，即使我的黑夜永不结束，我还要向东观望，因为那里太阳将会升起，即使不是为我升起，主啊，即使我会干渴而死，我也要守在沙漠里这唯一的水井旁，因为我若真能喝到水，我必须在这里喝，我若留在十字架旁就不会灭亡，我下定决心留在那里，即使我的血会玷污那值得称颂的十字架，想必会这样，那我也下定了决心，因为这是我最后的指望，即使我注定要灭亡，我也要死在那里。哦，灵魂啊，我现在没有邀请你做伟大的事，对吗？我不是在督促你操练不合理的信心，我只是建议你匍匐在我主宝贵的脚前拜他。尽管你发疯了，你在疯狂中的敬拜是如此可怜不完全，但他仍然会接纳你，并为你做伟大的事。此外还要牢记，基督有能力拯救你，基督能拯救你。在镣铐捆锁之下，你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你没有超出他能力所及的范围。你用石头砍自己，在无数个凄凉的黑夜中咆哮，想要挣断锁链。诅咒那捆绑你的人，你曾赶走朋友和帮助你的人，你完全疯狂了，但基督照样能拯救你。魔鬼在你里面又如何？不管是在地狱里的魔鬼，还是在地狱外面的魔鬼，他们通通惧怕基督的临在。哦，我们的主，他要来到你的面前，把他清凉的手放在你滚烫的额头上，把他自己的生命放进你那可怜枯萎的心中，使你活过来，他能拯救你，我十分确定这一点。我不能像我的主那样说话，但我的主可以使用我所说的这些匮乏的话来祝福和安慰你。我为此祷告，求主这样做，我恳求你做一件事，跑过去拜他。四，给罪人的奥秘指望。现在来看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我必须简明扼要地提醒你，这是给罪人的奥秘指望。虽然你还离得甚远，但天上的父自己会看见你并跑向你。当你跑向他儿子时，父也会跑向你。你和他将在基督里相逢，这里是神与人唯一安全见面的地方。现在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从加大拉被鬼附的人身上转到浪子身上思想一下。你要记得，他当时走在回家的路上，当他相离甚远时，恐怕他在心中便开始担忧了。他好像会自言自语，哦，还是那座老房子，他已经登上山顶，可以看见家里的房子了。他回想家中的那些古树，自己曾在树下与兄长玩耍，他认为自己可以辨认出往日离开富家时的地点，正是从那里他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开始了不计后果的旅程。他心里说，父亲会对我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他，我对他那样不好，必定伤透了他的心，恐怕他还在生我的气吧。我如何能承受他的愤怒呢？我愿意谦卑下来说，父啊，我犯了罪，然而我是何等败坏啊！他几乎不认识我了，我看起来不像我离开时的样子了。自从我那次见到他那张可爱的脸之后，我所过的日子是多么糟糕啊！我想自己必须再跑回去。虽然在遥远的国家灭亡不是好事，但我认为自己无法真正面对他。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突然他的父亲把他抱在了怀里，因为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亲爱的朋友啊，若是我晓得这里有哪一个可怜的灵魂想要寻求主，那我该何等欢喜地与他交谈呢？这里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随时在留意观察，看看水里面已开始了最微弱的恩典之功。但是你看见了吧，我们无法像神那样能看见恩典的蓓蕾，我们无法像他那样探测到回转的罪人，因为神的眼目广大深远。即使你们当中有人在心里仅仅动了一半的心思悔改，天上的父也会看见， 即使你只晓得有一个基督并乐意拜他，但却不能进一步真正信靠他，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他，这时你要牢记，当浪子相离甚远时，他的父看见了他。神看任何事的角度都与你我大不相同，我们用自己的眼目看一件东西，而后借助显微镜进一步再看时，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然而神时时都在透过显微镜和望远镜看待所有的一切，他能看见事物的全貌，也能看透其内心和灵魂。神在此刻看见了你一生的罪行，他看见了你的灵，他看见了你在灵里的每一次崩溃，所有的怀疑和恐惧，抵挡罪的每一次挣扎，及其圣灵所做出的全部努力，只需一瞥，他就捕捉到了一切，同时明白和理解了一切。尽管你还相离甚远，但天父看见你了，并且他也是用父的眼光看见了你。当一个父亲看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时，他的眼光是何其敏锐啊！在孩子确信自己面容上略显憔悴之前，他已经觉察到那是肺结核的病症，脸色潮红。因为充满爱心的父眼光如医生，母亲的眼光在捕捉出错方面更敏锐。此外，神的眼目充满慈爱，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我认识一位信基督的姐妹，有一天她帮了我一个大忙。事情是这样的，我曾多次帮过一个人，他十分可怜，我不会给他衣服了，只因他没一两天就把衣服卖了，我不会再帮助他了，只因他比以前更沉沦更败坏。后来有一次，他从头到脚焕然一新，之后就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个能让他出人头地的位置。他再次回到了这里，我一看见他就转身离开了。我对他感到愤愤不平，但我们的那位姐妹，比我更好的基督徒，举起双手开始哭喊。那人身上爬满了寄生虫，显然他喝多了，他举起双手哭喊说，哦，可怜的人呐，我们已经尽力要救你，而你却要走向地狱。他站在那里哭泣，好像他是自己的孩子。我相信神对待可怜罪人的心情也是如此，因为他看到他们的行为后无法忍受。若你再回转归向他，那正是他恩慈待你的方式。他寻见了你，正如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同样伟大的天父也为罪人哭泣和忧伤，因为他看到他们极端邪恶愚昧，以至于要毁灭自己的灵魂。五，罪人父亲的行动。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必须告一段落了。这里要说的最后一点是，罪人的父在做什么？父亲一看见儿子往回走，就马上跑向他。神要跑的话，速度非常快。父跑去抱着他的镜像，当神俯身抱着罪人的景象时，那是何等奇妙的屈尊俯就。这是神一样的慈心，与他亲嘴。神的亲吻意味着千万次亲吻合而为一了。来自神的一吻乃是把来自天国的灵魂放进了劳苦罪人的心中。父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所以浪子被重新纳入了他的父家。我所盼望的是，可称颂的圣灵感动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跑向基督。若是我所说明的可怜方式能帮到你们，该多好啊！只需几分钟，安静的拜他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愿伟大的天父借着他全能的爱来洗净你的罪，改变你的本质，接纳你进入永恒与他相交的天家，把赞美归于他，荣耀的恩典。即使我说上一万遍，若神没有祝福我所说的话，结果也是徒劳无益。我希望你无需听到更多的话，就马上归向基督。我恳求你不要毁灭，不要咒诅自己的灵魂，即使没有招致来世的苦难，今世的愁苦也足够多了。主自己说，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靠着流血的基督之名，就在此刻寻求他的怜悯吧。 靠着他滴血的汗珠和荆棘的冠冕，现在就寻求他吧。据我所知，最好的论据莫过于他临死时的哭喊，成了，当就近基督，就在此刻仰望他而活，愿颂赞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